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12月8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是不是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意大利政府确定将退出中共一带一路倡议。美国国务院表示反对在加沙境内设立缓冲区。七国集团重新坚定支持乌克兰和台海和平重要性。自由之家发布报告说，中共对记者的跨国镇压非常阴险。美军研发比炸弹级油更安全的替代品已经获得初步进展。美国收紧银行监管，华尔街大行警告将严重冲击经济。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据英国广播公司 BBC 星期三指出，意大利政府已经证实意大利将退出中共的一带一路倡议，并已经告知中共当局这个决定。意大利外交部长塔加尼星期三在罗马的一场媒体活动上说，由于一带一路倡议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因此这个不再是意大利的优先事项。据意大利晚邮报表示，这项被等待已久的决定已经在三日之前传达给北京，但是双方都没有发表任何官方声明。几年前，意大利加入一带一路倡议之后，成为唯一参与这项倡议的西方主要国家，这样做当时遭到美国等国家严厉批评。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在去年上台前就曾经表示，前任政府2019年加入一带一路的决定是一个严重错误，当时就已经寻求并考虑退出。星期三，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表示，美国反对在加沙地带之内设立缓冲区的提议，因为这个违反了华盛顿的立场，亦就是在当前的冲突结束之后，加沙面积不可缩小。米勒表示，在主要作战行动结束之后，加沙地带必须有一个过渡期，来避免出现安全真空，但是这个必须是暂时的。不过米勒强调，由于冲突还在进行，现在还无法确定需要几长的过渡期或者几时结束。他表示，目前对这个制定任何数字都为时过早。这个星期，美国国际开发总署署长鲍尔访问埃及的时候，已经宣布对饱受战乱游轮的加沙走廊提供新的2100万美元的援助。与此同时，美军正在交付之前宣布的额外 16.3 公吨的援助物资，其中包括医疗用品、冬衣和紧急食品。星期三，七大工业国集团领袖召开一场视讯会议，讨论俄乌战争、加沙危机等重要议题。在这场视讯会谈里面，除了 G7 领袖之外，还邀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会。七国集团在声明中讲到俄乌战争的时候，重申七国集团对支持乌克兰争取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承诺永不动摇，并将持续限制俄罗斯军事和工业基础至关重要的所有物品出口，并呼吁第三方采取一致行动，立即停止俄罗斯提供物质支持，否则将面临严重代价。在台海议题上，七国集团亦都再次重申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之外，亦都对中国的人权状况表达担忧，包括西藏和新疆的强迫劳动问题，呼吁北京履行中英联合声明和香港基本法的承诺，给予香港高度自治和自由。根据国际人权组织自由之家星期三发布的报告指出，全球至少有26个国家政府正透过人身攻击、网络威胁、抹黑恐吓等手段镇压海外的新闻工作者， 总部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关注全球民主自由及人权发展的非营利组织自由之家发布这份题为《无法熄灭之灯：流亡记者及跨国镇压》的报告。报告指出，中共、越南、俄罗斯及伊朗等至少26个国家政府将镇压新闻自由的触手伸到海外，即便记者已经远离家园，他们的人身安全仍然难以获得保障。而报告共同作者怀特告诉自由亚洲知，中共当局所采取的方式相当阴险，是跨国镇压最严重的政府之一，手段非常广泛，包括直接的人身攻击、限制行动自由，以及透过恶意软体、社群媒体等方式威胁记者的家庭成员。根据一份星期三透露的政府文件显示，美国正在研究推进将海军潜艇和航空母舰核反应燃料从炸弹吸油改为更安全选项的可能性，并已经取得进展。为了降低高浓缩铀库存的扩散风险，美国政府自2018年以来一直在探索如何使用非武器裂变材料的低浓缩燃料。国家核子安全局在一份报告说，低浓缩铀燃料计划旨在满足美国海军对功率输出、紧凑尺寸和长寿命的严格要求。报告的结论是，初步活动只是漫长而昂贵的燃料开发道路的第一步，尚不保证成功。不过这个早期的研究成果已经代表这项需要长达20-25年的设计工作已经获得进展。该局负责人 Jill Ruby 在一份文件中说，他对当前这个具有挑战性的工作取得的进展感到鼓舞和高兴。星期三，包括摩根大通、摩根斯丹利、高盛等华尔街大行高层在出席参议院听证会时候齐声警告，监管机构正在擬議的资本增加等新规范将会损害贷款和经济。路透社指出，美国监管机构日前推出提案《巴塞尔资本协议三中局规则》，将彻底改革大型银行管理资本的方式，并提出公平贷款和费用上限等规范。监管机构认为，为了保护银行体系不受难以预期的冲击影响，有必要增加资本，特别是在今年出现直谷银行等银行倒闭事件之后。但是这样做引发华尔街反弹，各大银行的执行长认为，由美联储主导的巴塞尔规则恐怕会抑制贷款，并损害小企业和消费者利益。美国最大银行摩根大通执行长戴蒙表示，如果按照草案实施，这项提案可能会从根本上改变美国经济，指出美联储并未研究或考虑过这个情况，很多贷款将变得无利可图。是不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 Ben Cardin 星期三在一场以跨境镇压威权者锁定海外异见人士为题的听证会上表示，中共当局采取的手段是全球进行跨境镇压的国家中最为复杂的其中之一。他认为跨境镇压的情况对自由民主世界构成了严重威胁。卡顿参议员在听证会上表示，他很快将推出一项和处理跨国镇压行动有关的新立法措施。他说，这项名为《国际自由保护法》将解决独裁和不自由国家越来越多地使用跨国镇压行动的问题。卡顿在听证会后告诉美国之音，目前法案正针对一些条款内容进行协商，法案的目的是为增加国际刑警组织使用红通的透明度以及提供准确的信息。他说，要讲清楚的是，我们绝不会容忍在我们的土地上进行任何跨国镇压的行动。澳洲和邻国巴布亚新几内亚星期四签署了一项双边安全协议，协议旨在通过警务、国防和司法方面提供更多援助，加强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内部安全。澳洲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 和巴新总理马拉佩共同表示，这个协议显示了两国之间的紧密关系。中共试图加强在太平洋岛国的安全存在，先前签署了为中国的基础设施贷款，接受过所罗门群岛和瓦努阿图提供装备和培训警察的协议。澳洲表示，安全应该由太平洋区域国家来提供。澳洲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勒斯星期三表示，包括巴新在内的南太平洋各国国防部长在法属新赫里多尼亚举行的会议上，同意考虑成立一个太平洋反应小组，以便在紧急情况底下提供援助。俄乌战事陷入胶着，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星期三表示，将通过加强美国和乌克兰国防工业基地的伙伴关系，强化乌克兰长期维持它的关键能力，阻止俄罗斯的侵略。美国星期三在华盛顿特区举办美国乌克兰国防工业基地会议，目标是大幅增加武器生产，来支援乌克兰对抗俄罗斯侵略的自由之战，并加强乌克兰的长期自卫能力。这场会议为期两年，由美国白宫、商务部和国防部共同主办，讨论美国乌克兰政府和产业伙伴之间可能开展合作的领域，探讨如何推进能够带来长期成功的最佳实践，以及增加对乌克兰国防部门的投资。在开幕式上，美国和乌克兰官员签署了一份关于共同生产关键武器的意向声明，并优先考量两国之间的技术和数据交换，来解决乌克兰武装部队的迫切需求。美国国务院发言人6号表示，美国正在监测有关中国军舰停靠柬埔寨的报道，并对北京计划独家控制柬埔寨部分主要海军基地表示严重关切。自由亚洲电台5号报道，中共军舰已经抵达柬埔寨云阳海军基地。报道引述柬埔寨国防部长迪西哈3号在 Facebook 上贴文指出，这个是为柬埔寨海军的训练做准备。自由亚洲电台表示，这次军舰访问刚刚在柬埔寨领导人4号在金边和北京最高军事指挥机构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举行会谈。柬埔寨决定允许中国海军在云阳开发基地，让美国和邻国感到不安，担心这个将令到中国在有争议的南海附近取得一个新的前哨基地。哈佛大学校长盖伊6号面临批评，要求他因在国会山庄关于校园反犹太主义听证会上发表评论辞职落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哈马斯武装分子之间的致命冲突已经引发很多美国大学校园的紧张局势，爆发抗议活动。美国众议院教育和劳动力委员会在5号要求哈佛大学、宾夕凡尼亚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等大学的校长到国会作证，就以色列和哈马斯开战之后校方领导层对校园内反犹太主义事件的反应接受质询。共和党众议员亦都是哈佛大学毕业生斯特凡尼克呼吁发动新起义视为煽动，对以色列和全球犹太人的种族灭绝。斯特凡尼克询问这样的呼吁是否违反哈佛大学的行为准则，盖伊回答表示，我们承诺自由表达即使是令人反感、冒犯、仇恨的观点。斯特凡尼克要求盖伊立即辞职。共和党参议员 Ted Cruz 亦都谴责这种评论是可耻的。欧洲联盟高级官员星期四在北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4年来首度的面对面高峰会，讨论从贸易失衡到乌克兰等议题。欧盟执委会主席范德莱恩、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和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波瑞尔亦将同中共总理李强会面。就在欧盟中国峰会举行的前一日，德国经济研究所星期三在论文中说， 欧盟应该同非洲国家共同改革世贸组织的补贴规则，来对抗中国的市场扭曲和外交影响力。七国集团领导人星期三发表声明，说准备好和中国建立建设性和稳定的关系，但亦都强调对南中国海局势、台海两岸关系、人权、供应链依赖、非法技术转让、数据泄露等问题的关切。G7 由七个世界主要工业化国家组成，包括美国、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和英国。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北京爆窃听丑闻，中欧峰会恐怕会早早收场。央广影片惹祸，日本将中共核武研发机构列入黑名单。体面的中国偷渡客不单纯，引发警惕。G7 领袖声明重申台海和平稳定重要性。中国富豪至少699个家族转移到新加坡。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12月8日星期五，下面是详细内容。
中共统治民众最重要的手段就是欺骗，为了掩盖谎言就要控制言论。这个就是为什么中共有上万家的媒体，但是没有一家不受党的控制。这个也是为什么中共每年要投入几百亿的人民币去修建防火墙，以及在中国境内要建立几十家不从事广播只从事干扰广播的大型电台。中共最着重防范的地方正是它最薄弱的地方，因此持续不断的稳定的传播真相的渠道就成了能够改变中国最重要的东西。那什么渠道能够做到这一点呢？答案之一是短波广播。希望之声从2004年开始从台湾对中国大陆广播，希望之声自主研发，独创了围绕中国周边的由120个短波电台组成的巨大的广播网。这个是唯一一家组合了数字科技和传统广播，用低成本成功地在所有的短波频率进行7日24小时广播的民间电台网。我们的广播信号击破了中共的信号干扰，覆盖了中国 60% 的土地和 80% 的人口。我们的广播规模几乎超过了所有国家级的电台。我们的义工在山间、在草原、在荒漠、在丛林里面，在难以想象的艰苦的条件下建立了这个巨大规模的短波广播网，就是为了向中国送入持续的不断的真实的资讯。希望之声的对话广播完全是由民间的资源来完成，我们迫切需要资金来维持这个承载着无数人希望的短波广播网。你只要捐助20美元，就可以给全中国5分钟的真相。聚沙成塔，众志成城，撕开空中的铁幕，启发中国的民智，投资给中国民众真相，就是投资中国的未来。
中欧峰会举行期间传出中共窃听丑闻，有消息说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在北京和欧盟各国领导人通话的时候无法使用不受中共监听的安全网络，因此米歇尔将会提早结束北京之行。中欧峰会12月7日至8日在北京举行，7号当日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以及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中共党魁习近平会面。不过就在中欧峰会举行之前，北京方面就已经传出窃听丑闻。据政治新闻网站政治报 Political 欧洲版报道，一位欧盟官员表示米歇尔在中欧峰会期间将会提前一日回欧洲，部分原因是他在北京没有安全的电话网络，无法在不被中共监听的情况下和欧盟领导人通话。对此，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当日在例行记者会狡辩， 对欧盟国家和欧盟机构领导人进行窃听窃密的不是中国。即使中共官方否认窃听事件，但是中共窃听外国政要的传闻早已经被外界知道。上述消息传出之后，一位网友在社交平台 X 发帖说，一个了解内幕的人说我知，中共对每个外国政要都有专门的部门和小组，专人负责情报搜集，对目标的衣食住行和生活用品，尤其是穿戴和使用的物品，都同步收集完全相同的替换备用品，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将物品调换或者窃取秘密。在今次中欧峰会之前，不断有对中共不利的消息传出，意大利政府已经证实将会退出中共的一带一路倡议，咁亦都预示中欧关系渐行渐远。另外，据英国媒体报道，在今次的峰会，欧盟将会话俾中方知，4000亿欧元的贸易逆差不可能长期维持，获得中共补贴的电动车、太阳能板和医疗设备涌入欧盟，将会威胁欧洲制造业和就业。即使在中欧峰会举行之前，中方做了精心准备，中共外长王毅在4号提前会见欧盟和各成员国的驻华使节，满心希望确保会晤圆满成功。但是欧盟官员已经表示，中欧峰会之后不会发表联合声明，亦都不相信今次会议会取得具体成果。欧盟官员还表示，中欧峰会期间，欧盟领导人计划警告中共党魁习近平，除非中共采取行动处理经济摩擦，并且限制向俄罗斯出口用于乌克兰战争的商品，否则欧盟准备对中共实施新的制裁和贸易惩罚措施。种种迹象看来，中共对中欧峰会的如意算盘又打不响了。12月6号，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被日本政府列入出口制裁黑名单，引发关注。据报道，起因是中共中央广播电台央广网的一段影片惹的。日本新闻早前报道，大陆央广网发了一段节目影片，一名被中共吹捧成模范的男性技术人员正在操作一部机床，但是就引起日本媒体的注意，因为他们发现这部支持中共核弹头提炼大量浓缩铀的关键设备，正是日本著名企业制造的高级精密尖端机床。由于机床可以用于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因此出口受到管制。过去一年，日经分析了900多项公开招标，同时追踪调查中国的供应链，找到支持中共核武器发展的采购项目。日经的调查显示，日本和德国的产品正透过中国境内招标方式交付给中共核武开发机构。即使中共军工企业被美国列入黑名单，但是中共仍然透过二手和第三方私人公司向日本、德国和台湾等国家以及地区采购出口的先进高性能装备。调查发现，这种最先进设备的最后放存地点和中共核子发展计划有关，而且这些设备的技术人员出现了在宣传中共军事实力的官方影片里面。例如上述的影片，现场发现了一部来自日本 DMG 深晶机株式会社 DMG Mori 的高性能五轴机床。这部设施属于中共主要核武研究机构中国工程物理院所有。这种机床被汽车制造等民间企业广泛应用，但是如果被用于军事领域，可以用于帮助开发核武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日本经济产业省已经将机床列为限制出口产品。按道理，中共核武研发机构是无法由日本得到这一类的机床，但是日经研究了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网上的公开招标资料，由900多项的招标资料之中发现的相关零件多数是日本、德国和台湾制造。在这些例子当中，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都不是直接和生产商签订合同，一些中国的二级三级企业在没有通知西方制造商的情况下参与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的招标， 就是这样完成迂回的产品采购。最后中共这些伎俩迫使日本政府直接将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列入出口管制黑名单。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地亚哥县边境的中国移民数量异常激增，一直以来外界相信中国经济政治环境恶化促进人口进一步外流，但是近期中共偷渡客除了数量的增加还出现质的变化，令美国警方不能够不有所警觉。不少媒体之前揭露中国偷渡人数激增，绝大多数是依照网络的偷渡指南，先飞去中国人无需另外办理签证的中南美洲国家，再依照路线北上，穿越哥伦比亚和巴拿马之间的丛林进入美国。另外据巴拿马政府出示的资料，目前采取这条路线的偷渡者，中国已经是继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和海地之后的第四大国。12月4号和5号，美国媒体 News Nation 在哈昆巴温泉社区边境的两个不同临时营地发现了几百名中国公民。一名记者分享了令人震惊的影片，影片里面显示一对穿着整齐的中国非法移民带着行李箧或者背囊，这些人在疲累不堪饥饿的非法移民当中脱颖而出，他们基本上是单身的成年男性。有报道说这些偷渡客无论神情样貌和衣着打扮，完全没有经历偷渡客之后的狼狈和蓬头垢面潮水的感觉，反而个个精神十足，好像刚刚在飞机落来一样，外貌干净，穿着舒适，带着行李箧，都好像是单纯出国旅游一样。他们当中多数都是年轻，看上去还相当壮健，连企的姿势都好像受过某种训练，因此令人疑惑这样的人真是很难在中国生存，真是有必要偷渡？甚至有人在相关新闻底下留言，将偷渡客和中共军人的样貌做对比，怀疑这些偷渡客背景并不单纯，偏偏他们每个人在被捕时都是说我不懂讲英文，增加了警方身份调查的难度。美国并非是不想将这些偷渡客遣返，但是在和中方交涉的过程最经常得到的答复就是无法证明他们是中国人。中国是少数对自己国家公民有严格监控记录包括身份和个人相的国家，但是总是以这个理由拖延美方提出的遣返计划。有媒体预计按照目前中国非法移民的现象发展，这个议题恐怕亦都会是未来美中必要正面交涉的一环。七大工业国集团之七领袖12月6号举行视像会议，讨论俄乌战争、加沙危机等重要议题。在讲到台海议题的时候，之七领袖重申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视像会议在讨论到印太局势的时候，之七领袖在表示要同中方坦诚接触的时候指出，一个在遵守国际规则下发展的中国才是符合全球利益的，经济硬性需要去风险和多元化。之七各国将会单独或者集体采取措施，投资本身经济活力，减少关键供应链的过度依赖。同时之七领袖表示了对东海和南海局势的严峻关注，强烈反对任何单方面透过武力或者胁迫改变现状的企图，反对中共在南海军事化活动。之七领袖在声明中重申，台海的和平稳定对国际社会安全和繁荣不可或缺，之七成员在台湾议题的基本立场不变，包括一个中国政策。之七领袖并且呼吁和平解决两岸议题，声明亦都持续对中国大陆的人权状况表达担心，包括西藏和新疆的强迫劳动问题，并且呼吁中共履行中英联合声明，其中包括香港的权利、自由和高度自治。之七领袖并且呼吁中国依循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规定，不从事目的是破坏社群安全、民主制度完整性和经济繁荣的干预行动。之七领袖亦都针对北韩试射飞弹、 日本核安全，支持印太经济框架 IPEF、 气候变迁、能源、贸易、粮食安全以及数码发展等议题交换意见。这场会谈除了 G7 领袖之外，亦都邀请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会。 G7 领袖会后透过声明重新在广岛举行的 G7 领袖峰会承诺，亦都指出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刻都更团结，追求国际和平、繁荣和永续发展，并且加强和 G7 以外的国际伙伴接触。数据分析公司 Amicus 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8月已经有699名中国富豪选择在新加坡设立家族办公室。中国富豪利用投资将财产转移到国外，是富豪对中共日益加强对中国金融控制的一种实际反应。新加坡万事通12月6号的报道说，这只是冰山一角。根据投资移民咨询公司亨利及合伙人 Henley & Partners 之前的统计，2022年有10000名百万富翁选择离开中国大陆移居其他国家，每位富豪平均带走660万新加坡元的财富，咁意味住10000名中国富豪总计带走660亿新加坡元。呢啲富豪首选嘅目的地系美国，其次系加拿大、澳洲、英国同新加坡。Henley & Partners 估计2022年选择移民新加坡嘅中国百万富翁大约有500人左右。按照每人带走660万新加坡元嘅财富计算，咁将会为新加坡带来总值33亿新加坡元的财富。以目前汇率计算，一蚊新加坡元折合人民币大约5.32。由于中共当局加强控制，富裕人群的移民并非是个案，甚至普通人亦都考虑出走。据纽约时报12月4号报道，很多中国人认为除了离开中国就没有其他办法，因为他们担心当局可能将中国带入饥荒和战争。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事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而家系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每日要闻，以下系新闻详细内容。美媒政客 Political 报道，今年6月25号。在就任中共外长只有6个月后，秦刚在北京会见了俄罗斯副外长鲁登科，然后就消失了。几位接触中共高级官员的人士透露，鲁登科这一次出访北京的真正任务是通知中共党魁习近平，秦刚和火箭军高级将领已遭西方渗透，他们的亲属协助将有关中共核武器的机密资料交给西方情报机构。习近平知情后大为震怒，于是有了后来外界看到的秦刚消失以及火箭军大清洗。其中两位知情人士指，秦刚已经在今年7月底在北京一间治疗中共最高领导人的军医院中身亡，死因是自杀或者是酷刑。不过报道亦表示无法证实知情人士的讲法是否属实，中共政府不会对这些置评，西方高级情报官员亦拒绝置评。几乎在秦刚失踪的同时，中共火箭军最高司令李玉超和他的副手刘广斌、原副手张振中亦全部失踪。根据官方媒体报道，该部队的其他几名现役和前高级军官亦同样被扣留，至少一名前副指挥官死于不明疾病。在火箭军清洗事件被正式承认后不久，今年3月被习近平任命为中共国防部长的李尚福亦失踪，并在10月底被正式免职。曾负责保护最高领导人的中央警卫局前局长黄绍军死讯隔了2个月才在秦刚消失前一日被公开。 同样被怀疑背后的原因不单纯。报道指出，外交和军事官员都相继出事，这个是北京高层不稳定的迹象，讲明习近平的王朝里面有些东西已经腐烂了。报道形容北京正在进行一场史泰林式的清洗，弥漫着狂热的偏执情绪。报道指出，习近平的偏执伸延到了官僚机构和经济的各个层面。一位英语流利、经常参加国际会议的中共高级金融官员透过电子邮件和 Political 讲，他无法再参加即将在中国境外举行的活动，亦无法透过电话发言。近几个月来，他和数十名高级财务官员一起被解职。这些官员通常是被指控腐败后解职的。该官员的一名同事表示，他目前因距离美国太近和可能是间谍而接受调查。报道指出，北京呈现草木皆兵、风声鹤唳的诡异多变气氛，对于那些仍然相信北京会对西方保持开放的人来讲，绝对是一个警讯。网路传闻称，而家恒大、碧桂园以及中植信托这些房地产公司和金融公司有可能造成的债务达到50万亿，如果追不回，国家整个金融会崩盘。在这样的情况下，政治局认为李克强是有责任的，要对他追责。传闻称，刚退休的前中共央行行长易纲、财政部前部长刘坤都在接受调查，这两个人都是国务院的，由李克强领导。传闻亦说，李克强曾经对央行做过一些指示，要他支持恒大，以致各银行放手为恒大放款，先至造成咁大嘅债务漏洞。呢啲传闻希望之声无法证实，但系美国媒体政客 Political 最新嘅报道亦披露，有大量财政官员被整肃。政客六号发表咗一篇题为《习近平进行史泰林式嘅全面清洗》嘅文章，话一位英语流利、经常参加国际会议的中共高级金融官员通过电子邮件和该媒体讲，他无法再参加即将在中国境外举行的活动，亦无法透过电话发言。近几个月来，他和数十名高级财务官员一起被解职。这些官员通常是被指控腐败后才被解职的。该官员的一名同事表示，他目前正因距离美国太近，可能是间谍而接受调查。这些官员被整肃的原因虽然有不同的讲法，但据《华尔街日报》十月援引消息人士报道，中共党魁习近平九月在同高级官员会面时，曾明确表示要彻查房地产相关的腐败行为。报道指，北京官员对20间恒大债权人特别感兴趣，包括国有银行和一些由地方政府控制的银行。知情人士说，当局正在调查银行是否有对发展商提供便利，以及银行主管是否收受回扣而放贷给恒大。前中国银行董事长刘连果因受贿和非法发放贷款追最高检逮捕。报道引述消息指，刘连果被指控涉及向恒大提供贷款，而在恒大目前主要银行债权人名单中，中行排名第16位。知情人士表示，这项消息发布的时机，目的是向各大银行和他们的高层发出警告，强调应关注银行对恒大及整个房地产的风险敞口。报道又表示，另一间正接受审查的银行是恒大最大债权人中国民生银行。前面的网络传言指，现在房地产开始出现多米诺骨牌效应了，紧跟住的是影子银行，好像中植和中融信托危机，再跟住下去，银行业亦将出现同样的效应。恒大破产将会有150000富人返贫，可想而知未来将会有多少人从中产变为无产返贫。此外，今年中国自然灾害连连，农业欠收已成为定局，再加上可能的战争风险，粮食将会短缺。据《大纪元时报》报道，全球最大资产管理公司旗下的研究机构贝莱德投资研究所的高层12月6号表示， 中国经济增长趋势放缓，意味住在中国以外的其他新兴市场还有更好的投资机会。贝莱德全球首席投资策略师李薇说，从风险调整的角度来看，投资中国的吸引力已经降低，这个也是该机构今年初下调对中国投资评级的原因，在中国以外的新兴市场有更好的选择。贝莱德投资研究所副所长布雷齐尔亦表示，中国经济增长势头减弱，引发了投资者更为悲观的前景预测。随着中国人口结构变化和生产率增长放缓，它的经济增速已经从过去的 10% 降至目前的 5%。 国际机构评估到这个十年的结束时，它的经济增速可能维持在 3% 左右。国际货币金融机构官方论坛上个星期发布的2023年度全球公共投资者调查显示，有近四成 39% 的大型基金将印度标记为最具吸引力的新兴市场，选择中国的数量不到四分之一 23%。 华尔街曾是中共政府在美国最值得信赖的盟友之一，如今他们的退场进一步证明了中国长达数十年的繁荣正在落幕。几年前，贝莱德和顶级股指编制公司 MSCI 名声将中国股票纳入一些主要的指数，这个帮助中国吸引了美国的退休基金和捐赠基金的投资。目前这两间公司因涉嫌促进资金流入中国而受到美国国会对中共特别委员会的调查。在9月份，国会鹰派议员和华尔街金融大亨会谈时，有金融高管坦言，北京的决策现在变得更难以预测，依靠历史数据来构建专注于中国市场的基金已经变得不可能。参加相关讨论的一位人士称，美国金融业高管对在华投资风险的认识有了一些醒觉，华尔街投资资金的减少令到中国经济更加雪上加霜。与此同时，中国正面对外国制造业工厂的撤离潮。在第三季度的数据显示，中国工厂和门店等资产领域遭遇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的首次外资净流出。星期四12月7号，美联社、法新社、英国广播公司、BBC 均刊发了对周庭的专访报道。在接受采访时，周庭感叹自己心爱的香港如今已经变成充满恐惧的地方。对于李家超日前声称警方对周庭宽大处理的讲法，他亦作出了回应。他表示自己在获得保释后，自由、日常生活和基本权利全都被剥夺，自己所感受到的只是人身安全受到了侵犯，根本毫无宽大可言。据周庭讲述，他在2021年被释放后，一直处于被香港当局严密监视的处境中，不单止护照一直拿不回来，还被要求定期去警局报到，因为过往经历导致他找不到一份稳定的工作，甚至连开个银行户口都办不到。在这种压力下，他的精神健康受严重的影响，大部分时间我都是留在家中哭泣。他说，我怎样能够在这种控制下再活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周庭还透露，今年9月他离开香港前往加拿大以后，香港警局国安处两次打电话询问他在加拿大的情况。他说，香港警方一直试图令我感到正被监视。周庭亦表示，自己现在仍然对自己的人身安全感到忧虑，但是在加拿大最少能做到想做的事，讲想讲的话，我终于能够开始处理我的精神健康。在讲到今年8月被香港警方安排去深圳旅游一事，周庭披露当时的行程之一是去参观深圳公安的防暴装备组合架，后来要求他手写悔过书，内容包括表示后悔参与民主运动，想到加拿大过新生活等，都是事先写好的底稿，我要做的只是重抄一遍。他表示，那个是一次非常可怕的经历， 警察不准我向任何人提及这件事，我的律师、家人、朋友都不得。他说自己仍然深爱香港，亦怀念昔日香港团结争取公义，但如今的香港对他来讲已成为充满恐惧的地方。早前周庭曾在12月3号在 Instagram 账户上传了两篇长文，诉说自己获释后这几年所经受的煎熬，以及自己的身心所遭受的创伤。目前周庭仍因香港媒体《苹果日报》的始创人黎智英一案被警方列为调查对象。黎智英被警方指控勾结外国势力危及国家安全，但周庭本人还未因此案被起诉。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粤览新闻。
经爆秦刚已死，留有遗言，李克强之死可能同佢有关。李克强传出要被追责，知情人士话习近平坐喺火山口上。迪里夏提呼吁欧盟唔好让强迫劳动产品进入市场。新冠病毒再次爆发，中共推中南山站台。自由之家报告话，中共喺海外镇压新闻记者。干净世界同 YouTube 嘅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12月8号礼拜五，欢迎收睇粤览新闻，我系黄晓翔。喺今日嘅节目开始之前，我哋希望各位观众能够观看一段短片，嚟深入了解我哋希望之声。
中共统治民众最重要嘅手段就系欺骗，为咗掩盖谎言就要控制言论。呢、这个就系点解中共有上万家嘅媒体，但系冇一家唔受党嘅控制。这个也是为什么中共每年要投入几百亿的人民币去修建防火墙，以及在中国境内要建立几十家不从事广播只从事干扰广播的大型电台。中共最着重防范的地方正是它最薄弱的地方，因此持续不断的稳定的传播真相的渠道就成了能够改变中国最重要的东西。那什么渠道能够做到这一点呢？答案之一是短波广播。希望之声从2004年开始从台湾对中国大陆广播，希望之声自主研发独创了围绕中国周边的由120个短波电台组成的巨大的广播网。这个是唯一一家组合了数字科技和传统广播，用低成本成功地在所有的短波频率进行7日24小时广播的民间电台网。我们的广播信号击破了中共的信号干扰，覆盖了中国 60% 的土地和 80% 的人口。我们的广播规模几乎超过了所有国家级的电台。我们的义工在山间、在草原、在荒漠、在丛林里面，在难以想象的艰苦的条件下建立了这个巨大规模的短波广播网，就是为了向中国送入持续的、不断的、真实的资讯。希望之声的对话广播完全是由民间的资源来完成，我们迫切需要资金来维持这个承载着无数人希望的短波广播网。你只要捐助20美元就可以给全中国5分钟的真相。聚沙成塔，众志成城，撕开空中的铁幕，启发中国的民智，投资给中国民众真相，就是投资中国的未来。
12月6号，美国 Political 新闻网欧洲版发文说，中共党魁习近平采取史太林的手段清洗军队、外交、财政系统的假想敌，中共官员不断失踪、死亡。
6月25号，就任外交部长只是6个月的秦刚在北京会见了越南外长、俄罗斯副外长鲁登科等人之后消失。文中引述两个消息来源说，秦刚在7月下旬已经死亡、自杀或者是受酷刑。 Political 的报道引述几名能够接触到中共高层官员的人士透露，鲁登科通知习近平秦刚和几名高级军官被西方情报机构策反，将中共核机密传达给西方情报机构。但亦有分析认为， 如果秦刚真系被美国策反，以普京嘅老谋深算，更加可能利用秦刚要求佢为俄罗斯提供情报，而唔系举报佢。Political 嘅报道仲暗指，秦刚嘅情妇傅晓田并非一般记者，佢就读嘅剑桥大学系英国情报机构嘅传统招募地，而中共故意放出佢哋两人有私生子等图色丑闻嚟掩盖泄密丑闻。报道暗指，前中警局局长黄绍军可能亦卷入咗秦刚同火箭军案。七月份，秦刚被免职嘅前一日，官媒宣布黄绍军三个月前已经去世。专家认为，黄绍军是否卷入秦刚案并唔清楚，但佢嘅死因背后肯定有黑幕。报道提到，秦刚同中共前国防部长李尚福嘅失踪同被免职只系其中嘅两个例子。其他习近平的追随者中有几个人在羁押时死亡。报道亦提及，前总理李克强的突然死亡亦好奇怪，或者亦卷入呢次清洗被害死。另外，两个月前有网友在 X 平台爆料，秦刚因为通敌被注射死的。临终遗言是不祸及子女，30年内不公开罪名。8月5日，秦刚交代了掌握的所有有价值的信息，包括和日本台湾情报机构的接触信息，然后在301医院以注射方式被处决。大纪元时报从可靠消息来源获知，中共党魁习近平相信预言，好怕死。预言入面有拿住弓箭射的图片，他认为和火箭是对应的，所以他将火箭军都切了捉起来。他亦非常担心过去几个中国古老的预言，预测宫廷政变、暗杀的预言会发生在他身上，他会死在任上。对这些讲法，希望之声记者采访了台湾成功大学政治系教授黄宏仁。他说，秦刚6月25日最后一次出现在公众媒体之后，大家就已经很多猜测，几乎同一个时间都是火箭军的相关调查。那时就已经传出这两个事是有相关联的，就是秦刚这件事是因为人家透过关系找到他的情妇，然后去跟他的情妇说火箭军的一名长官的仔在美国贩卖相关的军事情报给美国机构，刚好秦刚的这个情妇也是双面间谍。所以说，其实就算你没办法证实这件事，但是很多东西不是空穴来风，当这件事过得越耐，一定会有相关的新闻报出来。否则理论上讲，外交上的事很难涉及到和军事的事扯上关系。如果没有一个比较强的联系性，当然中间就是包括一个情妇双面间谍的存在，导致秦刚的忠诚度受到习近平的怀疑。整件事看起来就是习近平现在他的不安全感其实是在升高的，就是说他到了第三任，不是他想象的这样完全控制了整个中国共产党。除了党内反对他的声音之外，更不用说他的国安体系其实已经有被渗透的问题。我觉得秦刚到底是不是死了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习近平政权的稳定性。他这个政权有很大的问题存在，看起来是相当令人担忧的。
中国经济危机迫在眉睫，有传言说中共当局准备将责任推卸在前中共总理李克强身上。
独立电视制片人李军在最新一期精英论坛上提到，最近几日网上有爆料说这一届政治局认定要追责李克强，主要和房地产有关，恒大、碧桂园以及中植这些房地产公司和金融公司的债务可能达到人民币50万亿。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局认为李克强是有责任的。传闻刚刚退休的前中共央行行长易纲、财政部前部长刘坤都在接受审查，这两个人都是国务院的，归李克强领导。而且据说李克强早年还作出指示说放心贷款给恒大，所以造成这么大的债务漏洞，甚至后面的金融危机，因此要追究他的责任。 中国民主党海外分部主席王君涛认为，如果要对李克强追责，咁中共当局嘅动机，除咗因为经济形势唔容易推卸之外，仲应该涉及权力斗争。外界注意到中共至今冇召开二十届三中全会，猜测主要亦系因为呢两大原因：经济形势太差，以及中共内部嘅权力斗争。特别是李克强猝死，加剧了中共内部的斗争。国际人权协会理事、雷德中国问题专家吴文恩日前接受《汉中国》采访时讲到，刘少奇的仔刘远通过德国的一个白手套帮他做生意，这个白手套认识吴文恩。最近他两个就曾经谈了一个晚上，白手套和吴文恩谈到了刘远。由李克强猝死之后，刘源先在网上发文，借爸爸刘少奇的话强调要集体领导，反对个人领导。五日后，刘源以纪念刘少奇为名，在北京举办音乐晚会，很多红二代到场。这位德国的白手套告诉吴文恩，这些人是背着习近平沟通，中国的富豪个个都憎习近平，红二代还有一定的权力基础，刘源之所以这样做，肯定他有一定的把握，所以习近平可以说是坐在火山口上。
中欧峰会12月7号至8号在北京举行，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提呼吁，欧盟要关注新疆集中营人权问题，不要让强迫劳动产品进入市场，也都要求中共停止对少数民族的打压。
资料显示，新疆有多达100万的维吾尔人被关押在集中营，他们被拷问、被强制节育和强迫劳动。国际组织人权观察指出，中共设立集中营是侵犯人权的行为。迪里夏提期望欧盟能够关注维吾尔人权，释放集中营内无辜的囚犯。强烈呼吁欧盟理事会主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在这次访问中国时能够关注维吾尔的种族灭绝问题。维吾尔人受到中共种族灭绝迫害是无法掩盖的事实，欧盟应该采取全面有效的措施追究中共的责任罪责。我们期待欧盟能够捍卫和维护人权的价值，表明强烈的立场，要求中共立即停止推行的种族灭绝政策。迪里夏提告诫欧盟不要相信中共的说辞，我们再一次强烈地呼吁欧盟理事会、欧盟委员会不要向中共释放出错误的信号，而应该高度的警惕。中共企图利用各种手段，甚至包括经济利益来分化欧盟，以求达到中共所需要的政治战略目的。最后，迪里亚提要求欧盟不要被强迫劳动的产品进入欧盟市场。根据强迫劳动的规模和严重程度，我们要求采取更加强势的措施，欧盟有必要有责任来阻止21世纪现代版奴役所生产的成品和半成品，包括他们的供应链，进入到欧盟市场。
中国疫情形势严峻，感染和死亡人数剧增，近日不仅健康码重新上线，各地亦都开始重启核酸检测，民众质疑中共隐瞒疫情，将新冠病毒感染一直讲成支原体肺炎。
12月6号，网上信息显示，北京多家儿童医院要求前来就诊的发烧儿童必须接受核酸检测，并对患者进行分流处理。同一日，在北京大会堂小礼堂举行的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科学技术奖励大会，要求与会者必须提前一日做核酸检测。之前有民众证实上海机场和广州的公共场所亦都启动了新冠核酸检测。北京刘先生说，当地有些地方是要求做核酸检测，例如大型火车站、国际机场、海关，有些会议场所都要做核酸检测，拿到合格报告才能够进入会场。他周围好几个人都病了，喉咙不舒服，他们怀疑是不是感染新冠，官方还说是流感。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事民要事， 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